点点繁星，
繁星点点，
今夜星光灿烂。
在这宁静时刻，
捕捉生活瞬间，
分享生命感动。零点繁星，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
亲爱的主内家人们平安，我是何晨星，感谢您，我们在空中相遇。今天的零点繁星节目里，我们邀请到庄弟兄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庄弟兄今天会和我们分享他人生的经历，他如何从一个佛教徒转变成基督徒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雨过天晴，蔚蓝的天空出现一道美丽的彩虹。你知道是谁用彩笔在天空挥洒自如？是谁在云间舞动彩带？彩虹有约，与您分享生命的感动。
庄弟兄您好。
您好。
庄弟兄，您是中国大陆哪里？
我是福建。
福建人。
晋江，晋江现在是跑鞋之都。
福建晋江。那你后来怎么移民到香港呢？
我爸爸是菲律宾华侨，当时其实中国50年出生，当时不可以出外的嘛。后来就是因为我姐姐写了一封信，是说我要去这个香港去会亲，他就批准了。但后来我上车突然间就停下来，我妈妈可以走，我要留在中国2年。1961年我才离开福建
去到香港。
对，经澳门，也是我们当时要坐渔船。
香港那边又是讲粤语的，到了香港之后你的人生经历是怎么样一个状态呢？
我到时因为我到香港的时候当时11岁，我一句广东都不会听，但是我当时就找了一个老师，他是会讲国语，我就用国语来学广东话，学 ABC
英语。
英语就是当时跟一个老师学的。
明白。后来你在中学高中有没有一些特别的经历呢？
这个倒没有，其实就是我本来住在那个常州，后来就搬到九龙去进了一个天主教学校。在天主教里面其实我没什么特别，也没有去接受天主教，读完毕业就去开始工作这样子的。
工作是做哪一行呢？
我第一份工作就在怡和，它是一个蛮大的英国公司，我是做航空，就在机场负责接待这客人，查他的护照啊，接收他的行李啊，这样子的。我做了8年，说那个时候香港地铁铁路刚刚开始，他要招人，因为铁路是另外一个行业嘛。当时突然间就有个感动，就申请，1978年开始进了地下铁路。
地铁？
地铁。
那你的工作的经历都很顺利吧？
还可以，一直都算是平平稳稳这样子的。
对，因为待遇都挺好的。
是啊，因为地下铁路我进了以后，我以为我一生人就以为就在地下铁路退休了。
工作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挑战啊，一些压力啊？
有，这个是我曾经的经历，在精神上面有一个很大的经历。1989年的时候，我差点要跳楼自杀。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工作上的压力，还有很多的原因，蛮复杂的。
是人际关系的问题呢？
不是矛盾，上司对我非常好，但是就是我内心的一种压力。当时也要去看医生啊，
看心理医生，
看心理医生啊，但是也要吃药。这一块一个很长的延伸到加拿大，我还也在对这个情绪心理啊，我有一些认识的。
可能也许是因为压力造成你心理上有一些抑郁啊或者焦虑啊一些症状哈。
对，甚至可以说中间也因为这个经历我才开始接触佛教，曾经也接触过一个灵异的故事，真正处理一个我们叫鬼上身。
你后来离开现在的地铁这个管理公司，你就移民到加拿大了是吗？
没有，我在离开地下铁路90年离开之后，我后来还去大陆两家工厂去做管理，做了2-3年，我是95年才来加拿大的。
等于是你的人生呢有两次移民，移民到香港，然后又移民到加拿大。在移民加拿大的过程当中，你是不是也开始在寻求一个心理上的依靠，精神上的信仰上的一个寻求呢？
我其实到了加拿大之后，那个时候我还是对佛教非常沉迷，我们叫在家里修行
居士，
就是家修行，他们就叫居士、哦、当时也来了这里，还有去很多宗教，那时候佛教的东西啊，后来还有另外一个叫天道，我去求道，印度教也去了很多，就是一直在找，我不知道
找
什么，
就是可能你心中有一个盼望，想找这个独一的真神，但是你不知道是依靠哪一个神，所以你每个都要试一试。
对，
你当时信佛的时候你也念经，你在这个佛教的念经的过程当中，你是不是内心里面会有那种平安吗？
念经有的，但是念经可以讲一个比如，就是说你家门口有草地嘛，对不对？
对，
但是有时候你太忙了没时间剪草，你去找一块石头把它压住，可能很漂亮的这个假山石就把它压住，其实念经其实就是以石来压草，这样子就把你的杂念压住，这个念经的作用是这样，所以它不是把你根除，其实就是有这种作用，以石压草，真正你要找到你思想，你到底这个烦恼你要找到那个根源，那这个根源其实就后来就会找到，这个就是上帝了。
你在这个信仰上是怎么样一个转变的过程？你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开始你就不信佛教了而转向信基督了呢？
哦，没那么快，
没那么快。
其实那个时候我刚刚搬进到高贵林，然后就有个牧师在那里牧会，就上门来向我传了，我当时很狂妄，他回去就是在祷告里面就哎，有这样子一个人，哇，他是信佛怎么样，然后有3个弟兄，他们后来就有接触我，后来他就开始有接载我去参加这个聚会，高贵人相对会的聚会。现在才想起来，我一去的时候我不是说信，而是说其实香港我已经觉个字了，有参加布道的觉知了，但是我当时这个信仰乱七八糟的。然后进去教会的时候就上主力学，第一个主力学我还记得是约伯记，第二科是启示录，两个都是非常硬的，但是当时不知道，一直到2000年我们那教会那个新堂建起来，我就要求受证，个牧师就说我 You are not ready， 你还没有准备好，前后3个证理都拒绝了我，不让我受洗。后来有第4次，另外前后我延迟了4个敬礼，当时很气，也不搞错啊，但是现在原来这个神受洗不是说啊牧师叫的，其实牧师他有要求的，其实啊，
可能您是有这个佛教背景的，所以您在信仰的真理上呢必须得完全清楚完全明白，你上了真理班，牧师也是对您有格外的一个要求，可能让您对真理呢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和了解，这样呢受洗呢我觉得才真正的能让你有一个彻底的翻转。
对呀、
啊，嗯，
因为当时我不明白，但是现在就知道，其实我很感谢那个牧师，当时可以说非常难受，但是我也没有离开那个教会，
真好，
一直继续停留在那个教会。
是，
但最终还是这个牧师叫曾牧师，也就是他替我受洗的。
这个牧师他其实是在信仰上能兼顾你，让你呢不放弃，而且在真理上呢继续的寻求，我觉得这样的牧师才是真真正正把你能够完全的带到神面前的。有的人连真理班都不上，直接你有感动花受洗了，不一定能成为真正的基督徒，可能有一些事情就会让他又离开了，所以这样是好的，感谢神您遇到这样好的曾牧师，是你这个信仰上的一个很好的带领者。
我 我举起双手迎向晨光，黑夜褪去盼望点亮，
你声音轻唤我心回响，恩典如雨降临天上，
在你光中
2025年，良友与你一起连于基督，多结果子。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何晨星为您主持的《灵点繁星》。
展翅上腾，
耶稣教导我们，生命的价值 在于给予而非获得，牺牲奉献而非自我保留，付出爱而非接受爱。
哥林多后书九章六节，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
庄弟兄，在你信主之后，你的生命有什么改变呢？因为圣经里面说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呢、我们信主之后受圣灵的洗，之后圣灵内住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在你的信仰跟生活结合的时候，你的生命有什么改变呢？
我真的感觉在我一直叫，因为我这个人非常直率，在信佛的时候我去团契派佛经，在香港的时候来到这里之后呢，就受洗戒，我还那个佛教的东西满口佛言佛语的，所以很多人甚至家人对我的行为他们都很难受，但是我就是依然顾我，所以我叫感恩阿爸父，他真的可以说非常的灵敏，恩待
恩待您。
对，也要这个教会这个弟兄姐妹也真的也有很多的爱，才会 让我令令慢慢的改变了。
是我们信主了之后，我们的生命的转变呢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因为我们认识主越多，我们慢慢读神的话越多，生命有一个改变，但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您的老我的去除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您慢慢变成新我的这个过程当中，您是怎么经历神的呢？
非常多挣扎，因为我尽管进了这个基督教了啊，其实后来我离开，因为有的原因就搬离开高贵林，就搬到列治文来。列治文之后，我也去了很多教派，我也去摸索，也有一个真正的在公车上面，他突然间刹车，从车中间飞到车头去，后来也要告这个巴士公司，也赔了一点点钱，就是我这个人非常的玩梗的。其实还有很多这些神其实一直在管教我，现在想起来十几年前了，我那个老师他就有一天告诉我，他说神有两句经文他要告诉我。
这老师是牧师吧？
以前他是这个圣公会的叫做堂长，不是神职人员，但是他是属于在好像长老这样子，他是圣公会的这个堂长。
他给你哪句经文呢？
以西结书第三章二十六二十七节。
我把这个以西结书经文我帮您念一下好吗？
好啊。
以西结书三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我必使你的舌头贴住上膛，以致你哑口，不能做责备他们的人，他们原是悖逆之家，但我对你说话的时候必使你开口，你就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听的可以听，不听的任他不听，因为他们是悖逆之家。感谢主，以西结书的这两句经文给您怎样的提醒呢？
其实这两句经文原本就是说叫我不要讲话嘛，但是我发觉我只是完全跟他背道而驰，常常就看见哎，这个人就怎么样，我就去指责人家，所以很多人就看见我都怕了，在教会里面很多人都怕，因为我看见你什么事情我就马上说出来，我以为我是善意了，我诚实嘛，但是原来你真的怎么样灵巧上舌，你怎样去讲一些合宜的话，你去造就人，这个不容易。因为有一句话他说，你 Aaron 你不是造就人啊，你是造低人。他一句话人家一听他不跟他反驳，我一句话要讲个对，但是其实那个是一些不合宜的都还是去讲。其实我就简单讲，就是神已经把这个经文了，但是我完全没有听他对我的这个管教跟这个呼召，我完全没有听。
就是在箴言二十五章十一节，一句话说得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说合宜的话其实是能够帮助人造就人，但是其实我倒是觉得您就是心直口快，很正直，其实这也是您的优点，但是在生活当中用起来怎么用的合宜， 这个又是神要给你智慧，就让你怎么能够去说造就人的话。我觉得圣经其实真的每一句话你读起来就有亮光给我们，让我们知道哦，我们哪些地方需要改进的，哎，哪些地方需要让我们悔改的，或者哪些地方需要我们自己警醒的。所以真的是太感恩了。那后来你在教会当中再跟这个弟兄姐妹讲话的时候，是不是要先祷告然后再跟大家去沟通呢？
其实反省反省，那个老我真的非常顽梗。应该记得这个圣经有一句话叫做 stronghold， 就是你里面有个堡垒，这个其实你那个老我在里面是形成了你的思想啊，你以前的概念啊，圣灵感动你，但是你不听的。真的要把这个老我完全移除非常不容易的。
是，我相信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老我，但是这个老我这个顽梗的心怎么能被上帝的爱来摸着，其实是让我们学习一个顺服的功课，就是我们怎么来去顺服神。那神给我们那么多美好的应许，一些警戒，所以我们是不是把它能记在心里，然后也作为我们生活中的一个行事为人的一个准则。所以我觉得这个点是特别重要的，关键可能要每天读神的话，让神的话进到我们内心里面，让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
对啊，其实做基督徒很简单，你就要读经祷告和默想，很简单。但是你是不是真正有去做？很简单的一句话，我们要把信仰跟生活结合在一起。
对，
我们不是说啊，礼拜天我去上上教堂听道完了就啊，大家去出去喝茶聊天，这样就不是。做一个基督徒，我们是每一天都是，不是说礼拜天上教会就算了。但是这个也是要慢慢慢慢的，怎么样在你的生命里面，你要把你这个生命活出来，是真的需要一个过程的。
是的，就是要行在神的信实恩典中，我们的行事为人要和我们所蒙召的恩相称。你能不能举一两个例子，就是在你生活当中你怎么把你的信仰跟生活结合在一起，透过一些经文读经祷告，你在神面前有一个重新的一个认识，然后行为上有一些改变呢？
其实我那个真的很感恩，因为我这个跟家人的关系一直就是有问题的，但是真正的到现在，其实和信，甚至我信主之后，因为我以前的老我那种破坏力太大，所以现在有些事情还是要等神来修补和好的。所以圣经说我们讲话这个舌头也出甜水也出苦水，所以很多时候你讲话伤害人，最终其实是伤害自己。还有一句我记得，保守你的心，一声狗叫重新发出。我也常常一直在去追到底这个心，因为佛教讲心嘛，我最近也去查到底有什么分别，我一直在追的，一直在追寻的。
当我们跟神和好了，这是从下往上神的一个关系，然后那我们跟人呢，跟我们家人，跟我们的周围的同事，跟周围的亲戚朋友，还跟陌生人和好呢，是一个横向的关系。一个横向一个竖向的关系呢，就变成十字架。耶稣就说让我们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所以先是与神和好，然后才能与人和好，这个十字架的关系才能建立起来，我们才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就行出来活出来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荣美，让人家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就把荣耀都归给神。以赛亚书53:5-6，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赞美诗《奇异恩典》。非常感谢庄弟兄跟我们的分享，期待听众朋友们明天继续来收听庄弟兄后面的信仰见证。
最大的 心。